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生到来生，我是德珍。今天我们要访到的来宾是汤秀彬小姐。汤小姐您好。
哎，你好。
在上次节目中我们已经大概提了汤小姐她个人的一些经历哦，也就是说当时她的前夫哦隐瞒她乳癌的病情，延误她就医，等到发现的时候已经是第三期。那么她的前夫本身也是一个医师哦，那么因为这件事情呢也曾经打官司，那么也广泛的被媒体报道，所以汤秀彬这三个字呢大家会觉得有点熟悉，可能也是因为这个事件的影响啊。那么在经历过这样的伤痛之后呢，他写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叫做逆风飞舞，逆是顺逆的逆哦，那个主持人哦还把它听成蜜蜂飞舞，蝴蝶蜜蜂的蜜蜂。
没关系，我们这个书名实在取得不大好念。
希望他以后要记得是顺逆的逆，逆着风飞舞。那么接下来就请汤小姐来谈谈他这本书哦。你出书的目的也是为了要疗伤止痛吗？
我觉得那个有两个部分哦，一个部分就是对我自己的部分，那个当然就是我们说书写就是自我治疗嘛。那当然在那个过程里面，在回忆过去，确实在那个时候确实是非常痛苦的，但是我觉得那个痛苦是有代价的，因为借由书写让我去看清楚更多更多的事情。我其实在写的过程里面，我就觉得哇，自己怎么会愚蠢到这种地步，就是说怎么会在事情发生的当时我会愿意相信对方所说的话。我就是我在写的过程里面再回去看事发的当时我自己的反应跟对方的说辞，我会觉得哇，简直不肯相信我自己怎么曾经会这么笨。对，那我觉得那一部分对我个人来说是有非常大的意义。那第二个出这本书的目的就是我希望这个书可以让一些在感情上或者在生命上有挫折的一些人可以给他们一些安慰。那个安慰就是说有一个女人，然后她曾经遭受她最亲密的人的背叛，然后她现在生命垂危，然后她现在无法行动，他只能坐在轮椅上，可是他还可以这么喜乐的过日子。好，那我希望说就是能够跟一些生命不如意的人分享一些那种心情跟经验。对，
所以这本书可以说是呕心沥血之作。写了多久呢？
我前前后后加起来大概要应该可以算到两年多。对，两年多。那写这么久，一方面当然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说在回忆的时候书写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太痛苦了，痛苦到
必须要停下来。
对，痛苦到就是一直哭一直哭，哭到没有办法停止，然后根本就没有办法写。那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的手指头都坏了，我没有办法敲那个电脑的键盘，我必须要用那个手写输入法的那个笔，那用那个笔在电脑上去点那个注音符号，所以那个速度非常的慢。而且这个书大概有十几万字。对，蛮厚的一本书。
那在经过这样的过程，书写过程，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好像从中释放解脱出来？
我其实在写这个书的时候，我当时的对这个书的期许就是说它不只是一本故事书，然后我也希望它不只是一本回忆录，我希望它有更多的反省的部分。那个反省包括我对自己的反省，我对我生命的反省，那也包括我对我们的两性关系，我们的婚姻制度，或者是我们一些传统文化的反省。对，那我希望说我在这个书里面所提出来的这些问题能够让大家有机会可以去思考一下。对，
刚刚你也提到这个可能是你之前那段时间的一个回忆录哦。如果说时间可以倒流，如果大家都很想问这种假设性不可能问题，你有没有想过如果重新来过，你会希望在哪一刻停在哪一个时刻你能有所改变，使它不要发生后面这些事情，你有没有想过？ 很多人都想说，哎，如果时间到了，我希望，比如说，哦，我希望大学联考能用功一点，我希望哦找工作如何如何。
我只能说，我在做心理治疗那两年的时间里面哦，有一段时间我不断的做一个梦，
嗯，
不断的重复一样的梦境。那个梦境就是说，我梦见我自己回到大学，
嗯，
然后我梦见我在。我以前是读东吴，我们东吴有一个叫短命坡的一个坡，蛮陡的。我常常梦到我回到那里，然后刚开学，大一新生要去上课，然后我们那个学校是依山建筑嘛，所以有很多教室是在楼上，然后我要去上学，然后突然发现我自己坐在轮椅上，然后我不晓得该怎么办，我不断的重复这样的梦。后来我刚开始我一直不了解，后来我终于自己哎有一个想法，我觉得说哦，原来我希望能够时光倒流，我希望回到大学时代。那为什么会希望回到大学时代？其实我在大学生活里面都是 OK 的，我的社团生活很活跃、
嗯，
然后我的功课中等、
嗯
哦，然后唯一让我遗憾的大概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认识了我这个前夫，
嗯，
所以我了解，我后来了解说，哦，我会希望回到大学是因为我多么希望他没有在我生命里面出现过，
嗯，
对，所以你如果要问我说，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会希望回到哪一点，我只能说我曾经希望回到大学的时候，
就是这个人不要让我认识。
但是如果我现在来看来回答这个问题，以我现在的心情来说，
嗯，
我觉得我们生命里面每一件东西或者每一个事情，每一个我们遇到的人
都有意义，
都是有意义的。他不管是让我们快乐或者是悲伤的，
嗯，
我觉得都是有意义的，因为他这些人或者这些事情让我们的生命更丰富。
嗯，
所以。你如果说问我说我现在会希望回到哪一点，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回答。
嗯，
对，
可能你那时候我在想说你一直想做梦想回到大学，
嗯，
可能那时候你可能还没有决定要宽恕他。
啊，对，那时候
所以你一直很
说
早知道我不要认识这个人就好了。
对真的是
其实你现在反而真的走出来，你会觉得哎，就是这样，你就全盘的接受你之前所有的经历。
对，
在你反省的过程中，有没有想到说自己的，想要说是自己的一些，比如说你自己做错了，自己做不好的地方，有没有？
会啊，
嗯，
会啊，还是有啊。
嗯，
比如说，我会蛮自责的，就是说，我觉得我一直都是一个比他个性成熟的人。
嗯。
那我觉得说，其实在交往的过程，我有很多次都觉得我们不适合。可是我觉得我自责的部分就是说，我为什么没有当机立断？
你就被爱情冲昏了头，就嫁给他了。
对。还有就是说，我其实在书里面有提到啦，所以我想在这里说也没有关系，就是说，我跟他结婚前，我就跟他发生了亲密关系。
嗯，
那因为有了这个亲密关系，我受到我们传统价值观的影响，我就觉得说我非要嫁给这个男人不可。
嗯，
对，因为我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那我现在再来看当时我当时的想法跟决定，我就会觉得说这个是没有必要的。
嗯，
对，因为。
可能
因为结婚是
害了你，
对，因为结婚是你要相处一辈子的。
嗯，
那我觉得说，我不能因为一时做错这件事情，我就必须要用我一辈子来惩罚自己。
嗯，那在这样的事情之后啊，你自己对生命的意义有没有一个新的见解？
啊。
就像刚才提到，可能你生命中出现的每一个大大小小人事物，然后有正面的有负面，可能它都代表了一些意义。
嗯哼，
嗯，那在经过这样的事，你应该会有一些讲心得，是不是太好像读书心得好像太残忍，应该说体验吧。
嗯，
我的词穷啊。
对我来说我觉得我们 我们一直都是来学习的。
嗯，
我们在人间的这段时间，我们是来学习一些功课的。那至于这些功课是什么，我想那每一个人体会不一样。
嗯，哦，
那我觉得对我来说，我也一直在寻求我到底要来学习什么功课。
嗯，
那还有一部分就是说，我一直很相信，新约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就是耶稣的门徒问耶稣，就是有一个人他生下来眼睛就瞎了，那耶稣的门徒就问耶稣说，这个人生下来眼睛就瞎了，是他父母犯了罪，还是这个人犯了罪？那耶稣的回答就说，不是这个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是上帝要在他身上显出作为来。
嗯，
那对我来说，我觉得那个可以作为我对我生命的一种诠释，就是说，也许因为我的疾病，因为我的婚姻，我的人生里面可能有一些跟一般人不一样的挫折。那这个挫折可能对我来说，当时的打击是非常非常大的。
嗯，
那可是我现在我会觉得说，嗯，或许这些挫折正是上帝为了要借由我做某些事吧。
嗯，
对。
你上次也提到，嗯，就你的疾病嘛，当初发现已经是第三期，那你也做了很多治疗。在你这样在死亡关头徘徊这样子的经验哦，就像你说你当时说你死前一定要原谅你前夫，
对，
然后你当你病情恶化的时候你就决定要原谅他。
嗯，
所以在你面对死亡的时候，你最后还会想到什么念头呢？就当你疾病恶化，你觉得啊我可能不行了或什么，你那时候心里最想的是什么？
刚开始哦，事实上刚开始我的信仰还没有这么坚定的时候，我其实是非常害怕死亡的。
嗯，
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我不甘心，我觉得我还那么年轻，嗯，然后我觉得为什么是我。
嗯，
所以我有很多的不甘心，然后我也很恐惧，我不愿意去接受，那我非常的害怕。我不知道我死了要怎么办。
要去哪里？
对。
嗯，
那但是后来就是随着我又回到教会，然后随着信仰在我的生命里面那种重要性越来越高之后呢，我对死亡的看法就不太一样。我就会觉得说，其实死亡它就跟出生一样，是我们人生必经的一个阶段。
嗯嗯，
然后它跟出生一样是一个非常自然的。
嗯，
它就像四季的更替一样嘛，它是非常自然的。那我在病情恶化的时候，当我想到死亡的时候，我觉得我想的就是我会开始思考说我还有没有什么事情是很重要，但是我应该做还没做的。再来就是我会有一点点的不舍。
嗯，
那个不舍就是有两部分哦，一个就是我觉得大自然是这么的可爱哦，你看那个你躺在床上，然后看着窗外那种蓝天啊，然后你看到那个蝴蝶飞过花丛啊，你看到鸟飞过啊，你听到那个声音，你会觉得大自然是这么让你留恋哦。还有另外一部分就是说，我觉得我的亲友里面真的有太多太多让我觉得不舍的人，他们实在是太可爱，让我觉得很不舍。但是除了这个部分之外哦，我会觉得说我还蛮可以坦然接受的。我其实好几年前我已经签了大体捐赠，就是我已经为我的死亡做了一些准备。那我跟我妹妹说，如果我死了之后，反正就是打电话叫那个慈济医学院来把我的遗体接走嘛。那我说，他们医学院学生用完之后，他们会火化嘛？那我跟我妹说，因为我不是佛教徒，我也不希望我的那个骨灰放在那里，所以我跟我妹说，叫她把骨灰领回来，然后就看哪一棵树需要养分就撒在哪一棵树上。那对我也跟我的家人说，我说不需要为我造坟墓，也不需要为我立碑。我说对我来说，我觉得死亡之后， 我的肉体跟我的灵魂已经分开了，我的灵魂得到自由了，那个肉体是没有用的，所以就让那个肉体物尽其用。对，
嗯。那么在目前你的主要的不能说工作，应该说活动好了，因为我知道你参加很多义工的活动嘛。
也没有很多义工的活动。我原来在安宁病房已经担任志工有几年。那去年年底因为我那个肿瘤溃烂的蛮严重的，然后我那时候白血球只有2000，到现在也还2000多一点点，所以我记得我最后一次到安宁病房去，护士就警告我，他说我那种状况非常容易感染，叫我要小心一点。然后我那一次还跟他说我会小心，结果隔没2天我就真的感染去挂急诊。
嗯，
所以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去了。那年初的时候，今年年初的时候，我的那个肿瘤恶化，就扩散，就扩散到很多地方。那又做了一个疗程的放射线治疗，那现在正在还在调养。那我就想等这个肿瘤这些溃烂这些东西比较改善之后，我还会再回到安宁病房去当志工，因为我觉得那是我能力所及的一个事情。那另外就是去年出了这个书之后呢，就有一些教会或者有一些学校，他们邀请我去做演讲或者去做见证。那你说的活动大概就是这个。那另外就是我现在在写，手上还在写几本书。那有的是我自己的一些生活经验，我对生命的一些体会。那我还想写一本医病关系。那另外就是我现在帮天主教福利会再写一本关于就是预防未成年怀孕的一本书。
嗯，所以其实在这样的活动当中其实我记得上次你也提到，其实在发生这样事情就是你说先生背叛了官司这样的事情之后，你前后生活有很大的不同。
对，
彻底的变了一个人。不要说，当然身体也是比较衰弱，但我的意思是说你整个生活形态都变过来了。
对，我觉得我蛮喜欢我现在的生活。我虽然就是
体力可能比较差。
对，体力比较差，然后没有办法走，这个当然是一个遗憾啦。但是我觉得说我可以坐在轮椅上，然后还可以做这么多我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我真的是充满了感恩。
所以你的精神生活反而比较丰富。
比以前为了要追求一个人的爱，或者为了要爱一个人，比较起来，我觉得爱更多人真的比较容易。那我觉得也比较适合我，
而且会有更多的人爱你。
对对对，真的是这样。
好的，那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非常谢谢汤秀彬小姐来到节目中谈到她个人经历，还有介绍她的书《逆风飞舞》。如果你想要更了解汤秀彬小姐，也不妨去看看这本书。谢谢汤小姐。
谢谢谢谢。
今生到来生，我们下次再会。